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大卫他们爱慕神的话甚至心碎，我们都差远，连犹太人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只是尊耶和华为圣，他们连抄写圣经都要沐浴更衣洗干净，他们尤其写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一定得跪下来，他们连抄神的话都用这么敬畏的心。我们今天读圣经，你就晓得我们多亏欠神的话语了，真的多亏欠神的话。有一个弟兄多年没有读经，有一天半夜做梦梦到他读圣经，这个没空读居然做梦读了，没想到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不读圣经，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就这样随便一翻，他那天就梦到圣经，读圣经，然后一打开圣经是空的，哎呀，这怎么会空的呢？这本怎么会印刷正好错了一页，他就再翻，其他也是空的，怎么翻都是空的，他吓醒了，他才晓得是一个梦。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好好读主的话，他以为神把话收回去了，他里面就懊悔没有好好读。弟兄姊妹，今天圣经还留在我们手中，今天在美国他们统计几乎平均一个基督徒，是不是有这种 internet 以前，一个基督徒至少都拥有好几本的圣经。但是真正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的已经不多了，能够每天用正确的态度能够让神说话的更少了。所以教会需要神的道，弟兄姊妹，每一个服事都需要。我们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复兴，属灵的征战，教会的建造，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主的话。那我们现在，我终于要进到正题了，你看我今天前言讲多久，但是就这么一次，因为底下我是重点是在讲神的道，在扩展神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为了要让我们看重神的道，不要把它只是当一个工作，它实在跟我们跟整个教会跟整个人类历史发生了这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非常 appreciate 我们的弟兄，他在讲情绪管理，讲情绪管理，他至终一定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道上。今天我们不是用世上的方法，用心理学在这里对付我们的情绪，所有的恩典出路力量祝福都离不开神，离不开他给我们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跟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圣灵。所以我们讲到主的话，主的灵是建造教会复兴和教会复兴的两大主流。所以当初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马上发生的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圣灵像火焰一样落在人的舌头，他们都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用各地的乡坛在那里传福音。所以这本身是一个见证，圣灵很奇妙的工作，你怎么可能懂我的湘潭呢？你从来没去过我那里，那你就发现这些等候主的门徒使徒们站起来用各地各地的语言，这个本身就是在为福音做见证。然后彼得跟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讲话的虽然只有彼得，但是我觉得这是教会同心为主做见证一个太美的 picture。彼得站起来说话，十一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然后他们在这里讲了一篇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道。那我们要知道神的道出来，一面来说它有时代性针对性的，这就是可能很多人去读彼得讲的那篇道，甚至斯提凡讲的那篇道，觉得没什么嘛。没有，我是很诚实的跟你们说不是因为骄傲或什么我想现代的人听到听多了，你再回去读彼得讲的道，你再回去读斯提凡讲的道，你甚至再去读保罗在别人面前讲的道，你都会觉得今天同样的道在这里讲，底下的人一样没有反应，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反应。 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福音开始，教会建造最需要认识的，第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就是基督，第三个，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如果再加一个的话，就是耶稣有一天要德国降临再回来。所以你要发现当初的信息就是把最重要的 foundation 完全垒得好、啊、这是一个针对当时时代的，但是它又具有永存的永恒性的跨越时代的，这是神说话的特点。一方面针对这个时代有特别的信息，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神兴起不同的先知，针对那个时代有特别的责备，有特别的安慰、啊、有特别的劝勉，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但是呢，他们的信息又是跨越时代的，这是神说话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今天有很多做先知预言的，都是集中在个人啊啊，我为你祷告啊，你不久以后你会找到一个工作啊，或是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碰到这么大的征战啊，有人说跑来跟我们讲，于弟兄，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先知预言一下，到底买得成买不成？你们不要花这么多功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在乎的神说话，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他的国，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他的旨意，不仅仅有时代性，而且跨越时代的哈。所以彼得起来说话，说完话以后，众人都觉得扎心，对不对？我常常就在想说，彼得讲到别人扎心，我们传道人讲完是传道人扎心啊啊，因为底下人都没反应啊，打瞌睡睡着了没改变啊啊，所以我们都很伤心啊。但是彼得讲完，众人都觉得扎心，然后都有反应，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你发现，当圣灵降临，当门徒们都起来用相谈传福音做见证，然后彼得带着十一个使徒起来传讲信息，完了以后那天增加了3000个人，然后他们开始过教会的生活，教会就是这样子诞生的哈，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第二个，传扬主的道跟遵行主的道成为初期教会的特色和成长的主因啊，因为篇幅有限哈，所以我很多的经文都点点点带过去了啊，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再好好的去细读它啊啊，在这里啊就讲到那一天，当他们讲完信息的时候，我们看第二章41节开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你发现主的道被传出来，然后人的反应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我说传扬主的道遵行主的道是当初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也是一个成长的一个主因，就是他们建立在主的话主的灵两条铁轨上。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你看这里面，当教会复兴的时候，神的道被传扬被高举，然后众人顺服神的话，开始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的教导，他们过圣徒相交的生活。而这样子的见证吸引众人，吸引那些没信主的人，发现这一班人不一样啊！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而且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福音朋友来，你还几乎不用跟他说什么，他心里面就已经受到感动受到震撼，他觉得这班人不一样，他们的相处不一样，连他们吃饭的样子都不一样，存着诚实的心用饭啊，他们拨饼。当然中间我还跳过了一段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都做不到的啊，他们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就是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那个真的从生命里面从爱里面出来的，我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要用，你要电锯你不用买我家有， 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跟我借，没有关系，我们都拿出来愿意一起用。弟兄姊妹，那是弟兄姊妹真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在爱中，在圣灵里彼此相交，照着主的话过教会生活，过圣徒的生活，这是教会复兴的情形。神的话被出来，神的话被传扬，神的话被人接受，神的话被弟兄姊妹顺服，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复兴的时候。教会不复兴的时候，人对神的道没兴趣；教会不复兴的时候，人挑战教会所传的信息；教会不复兴的时候，原谅我说，连传道人都讲不出道来，干巴巴的，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前代，看教会历史复兴，我常常心里面都说，主啊，怎么办呢？真惭愧，自己这么贫穷，这么软弱，自己讲不出你的信息来。你看美国的大复兴啊，这个第一批的 Great Awakening， 美国的大复兴第一批是在1750年前后啊，第二批是到了1820到50年的 Charlie Finney 跟穆迪，那是第二批。第一批是Edward Johnson 跟这个一位英国过来的啊，叫做George Whitefield 啊，他原来是跟查理·卫斯理跟约翰·卫斯理一起在英国啊，他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哈，他们一起成立的一个团契啊，他们把复兴带出来啊，然后这个卫斯理兄弟把整个英伦的这个堕落的局面啊，黑暗荒凉的局面整个转过来哈，让火在英伦烧起来。George Whitefield 就到了美国来，然后他在美国那时候1700多少年，他这个人整个人只活了56岁啊，他从1714年到1770年活了56岁，可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到处传神的道。那这个人这一生里面讲过的18000篇道啊，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到处传，骑着马到各地传，而且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他最高的记录是没有麦克风可以对3000000个人讲道，他就在旷野里面大声疾呼传神的道。人家做过统计，那个时候北美移民过来的移民哈，这个从特别是欧洲过来的移民，从各地来到北美的移民，80%以上的人都听过他讲道。他讲到 powerful 哈，带着力量，你看那个对2000000-3000000个人讲道，马不停蹄的传神的道。那弟兄姊妹，教会复兴一定神的话，有强而有力的话语，把神的道高举，把神的信息传扬。所以你去读教会历史的复兴，我常常花很多时间读教会的复兴史，将来我希望开这堂课哈。你发现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建立在神百姓悔改归向神，这是第一个根基。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多爱主，我们都不能够离开归向神的这条路，我们都会觉得在神面前有亏欠的，更不要说如果教会根本都堕落了，罪恶进到世界，人怎么样子去面对人里面的良心跟道德？但是我们今天爱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容让罪，这两个不一样。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这是教会该有的态度。今天如果真的有生活有困难，生活软弱堕落失败的人来到教会，我们一样爱他，但是我们今天一定会告诉他，你要能够脱离这种仇敌的辖制，罪恶给你的伤害，要能够讨神喜悦，我们需要悔改归向神。所以任何的复兴决定建立在大家真实的悔改归向神，而复兴的强度跟教会的祷告发生关系。祷告越多，祷告越成熟，祷告越深入，教会的复兴层面就越深，影响人的情形也越厉害。而复兴的长度跟神的话很有关系，你就发现很多的复兴昙花一现就结束了，大家非常兴奋，非常喜乐啊，非常热，一下子都全心爱主，但是缺少强而有力的话语指示，把那个路，把神的道能够持续的讲出来，所以复兴过一段时间没落了。等你去看教会历史，那种真正强而有力持久的复兴，它一定都离不开神的道。就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 利未记第六章刚读过，火烧起来的感谢神，终于有火了，终于有祭坛了，终于有燔祭的献给神了。但是神说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而怎么不熄灭？你就是借着家财吗？有神的话语要不断地临到神的儿女们。所以今天保罗早就讲了，保罗在他殉道之前就语重心长地提醒提摩太，到了末后的日子，到了那个危险的日子，人的心会厌烦纯正的信息，人不想听这些爱神啊，要对付罪啊，要从罪恶出来，不要爱世界，要爱神，要顺服，要十字架，这些纯正的信息人不爱听。他们为自己添了许多的师父，你看这个时代太明显了。我相信很多人不想在这里听到，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很多的。他可以去挑自己喜欢的讲员，他可以去挑自己和自己目前生活情形不会让我良心不安，不会让我有定罪的，天天讲神爱，神有宽恕，神有怜悯，神了解我们，神接纳我们，我 be yourself。我不是说今天救恩没有给我们这个，你今天一天到晚讲这个的时候，你完全是 people center 而不是 God center。 所以教会复兴要能够深入，离不开祷告，教会复兴要能够持久，离不开神的道。所以他们当时顺服恒心，你看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第三个，在初期的教会备受逼迫，但是主的道却大大的兴旺。这个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扑灭这个火。当初基督教教会刚刚成立，保罗、彼得这些人开始传福音，他们受到的逼迫迫害主要的有三个大的主流一般人都以为是罗马政府，因为最后是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最大的还不是罗马政府第二个大的逼迫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当时最盛行的文化，所以他们是多神，他们是很浪漫的他们有很多犯罪的这种小说吸引人，因为很多这种多神，这个神也堕落了，所以这个那些故事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浪漫的思想，放纵的思想，那种自由放任所以整个希腊文化虽然在当时被大家所接受，但是也成为整个基督教要这股清流要出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阻力，因为已经根深蒂固在人的里面。人就是要自我中心，要享受这些希腊的文化。而第三个最大的攻击就是犹太教宗教世界来的。所以第一个罗马的逼迫 是政治的是国家的，是军事的。第二个希腊的文化是在人类的文明、人类的观念、世界的潮流熏陶底下带出来的一股洪流，成为教会的在压力跟破坏。而第三个是宗教世界来的，就是犹太教，他们死守律法，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拒绝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把它除掉。那就算有人信了耶稣，还是说必须行割礼，对不对？我们最近刚读的过圣经，这是犹太教。所以保罗到各地，他最大的为难都不是外邦人，他最大的为难都是犹太教。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了哈。所以当他们开始成立的时候，整个这个祭司长、祭司长老、文士，这都是基督教里面的领袖，当时犹太教的领袖。所以给他们最大的破坏都是从他们来的我在那里列了三节圣经，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就是简单提一下就好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光男人得救的就5000，再加上妇人孩子 好，所以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使徒行传》第四章发生的背景，是因为在第三章，这个彼得跟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对着一个生来瘸腿要饭的，这个他们指望从彼得、约翰手中得到一点银钱，但是彼得定着眼睛看他，叫他看他，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我这个彼得我真的佩服他哈，很多人都觉得彼得老粗啊干嘛的，我跟你说神家什么器皿都需要哈，这个见证多过瘾啊！我们敢吗？不敢啊，我们的信心差太远了。他说你看我，人家看你，然后你底下能做什么？没话讲了，目瞪口呆，对不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那个瘸子就起来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大能，透过器皿，彼得不能叫他起来，是只有神可以叫他起来。神迹是神做事叫神迹，人没有办法有份于神迹，是神要做事，人只是器皿。所以你看彼得多神奇，所以后来教皇在指着这个罗马教廷的宫殿那么漂亮，都是金黄金碧辉煌啊，什么都是金子打的，然后跟一个这个Thomas Aquino， 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在那里神气哈、他说你看我们今天什么都有。当初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你看我们今天什么都有。那个人就跟他讲，他叫教皇，我们今天金和银什么都有，但是彼得当初的权柄和能力我们没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所以美门的事件过后，很多人都信耶稣，这些祭司长、守殿官他们都很烦恼，因为他们在传耶稣复活，他们在那里高举基督，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来抓他们啊！所以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他们听见了，那其实中间有一段话，他们就说听从人不听从神，可以吗？所以他们拒绝听从这些祭司这些宗教领袖给他们的威胁啊。所以他们回去了以后，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然后弟兄姊妹听见了以后就用祷告来回应啊。他们听见呢，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那这些前面点点点你们回家看了啊，他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充满，然后神的道大大兴旺，这是他们当初对仇敌的逼迫的一个回应，反而圣灵更多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对仇敌的回应就是更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仆人们放胆可以好好的讲。那另外一方面，求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出来，用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所传的道，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你看这些祷告都多好，神就做了啊！所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而且放胆的讲论神的道。第五章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这个他是加玛列啊，因为他们准备要来再来抓他们的时候，加玛列说，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出于神，你就没办法扑灭他们；如果他们的工作不是出于神，他们决定会被拔出来。所以他们就听从了加玛列的话，就叫使徒来打了他们，把他们打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当神话语出口容易哈。我到很多地方去，都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很羡慕做话语出口。我跟他说话语出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羡慕站在讲台啊，有人说我一站在台上我就热血沸腾，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把话语只是想成只是站在讲台上，不容易的。 啊，我们这么多年有人申请，有一个人申请的时候，他在表格上问说你的恩赐跟长处是什么？他说是他的口才跟他的讲道恩赐。那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你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弟兄姊妹听不懂。所以当话语师是不容易哈。你爱讲是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讲得不错是一件事情，你觉得你热血沸腾是一件事情，但是神的话出来有没有带来改变？神的话出来有没有带来教会的转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多少那么忠心爱主的仆人，怎么讲道，到最后教会没有复兴，真的不容易。我不是说你道讲得好，教会就一定复兴，没有的事情。多少先知讲到最后被杀，保罗讲到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到最后整个亚细亚的人离弃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为着神真正在教会说话，而神的儿女们能够真正听神的话，降服神的话来祷告。所以要为着教会所有话语出口祷告，不是只为着讲台。戴师是不是讲到于师母一再的跟 worship team 讲，你们诗歌诗班在这里唱诗，你们 worship team 在这里唱，都是在 proclaim， 都是在宣告神的信息，神家的信息，在 proclaim message， 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这里宣告神的道，宣扬救恩，宣扬神的信实，宣扬神的慈爱。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让人都来敬拜他，都是信息。小组查经是不是神讲话的时候？当然是，不是只是顾虑到我们而已，我们都要带着渴慕的心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要为了教会的话语祷告。当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起来感谢主，他起来感谢主的救赎。他在祷告会的时候起来祷告，你觉得这是不是神也可以透着他，透过他对我们说话？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对我说话，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甚至借着刚刚得救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的交通，他们的祷告，就让我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得到盼望。神借着他们在说话，神借着环境在说话，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在说话，神更是借着圣经在说话。所以今天神还是说话的神，所以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回应神说话，关键是在于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存的是什么态度。你爱不爱慕神的话，我们在不在乎神的话，我们降不降服在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被主用来说话。其实我刚刚随便这样一讲，就好几个点都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需要被提升，需要被扩大。最后一节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挨了打以后又被恐吓不准讲，但是你发现没有办法不说，因为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反对，要去反抗这些宗教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扣留了神伟大的爱，伟大的恩典，所以他们还是每日在家里在殿里面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那我这个图是我做的，还蛮漂亮的哈。挑了一张，那个当然很多都是我们办公室同工玉洁做的非常好，我把它加了一个这个每天在殿里，在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来到教会取代了外面的圣殿，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 我希望从我们口中出来的话，能够越多越多是从神来的话，能够说出安慰，说出鼓励，说出感恩，说出能够在这里建立，能够帮助我的家人，我的组员，我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教会的牧者。我跟你说，我们传道人，我们当教会的 leader， 我们都很需要你们的鼓励和帮助的。我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常常头痛得很厉害，讲到弟兄姊妹看不出来。有一天我实在痛得不得了，我还是把道讲完了，弟兄姊妹都去吃饭，那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就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的力量出不来，这么好的一篇道，身体的限制，我已经尽量压制了，还是讲成这个样子，我就很难过，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结果有一个刚得救不久受浸的弟兄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今天看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说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我忘了，他不是用心疼，他非常的为我难过。他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道讲不好，他说你的道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他说希望你好好健健康康的能够为主，能够为神家多用。就我那天傍晚收到那封信，其实我傍晚头还在痛，药怎么压都压不下来，但是他这一封信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不是说只是一个爱的问题，神界的一个器皿，在我最需要、最软弱、最灰心、最疲倦、最痛苦的时候，那带来了安慰，让我知道神没有丢弃我。不是光这个弟兄的爱感动我，而是让我感动那个背后感动他来写信给我的那位神。我知道他没有丢弃我，他没有丢弃我。所以有一个弟兄，他们那时候穷到一个地步，真的没饭吃了，他 那天中饭都没有了，他早上跪在房间祷告，他说：神啊，孩子、妻子他们陪着我来服侍你，受这么多苦，没有饭呢。那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传过福音的，他说没有饭吃的，主啊，你顾念他们，给他们预备。他祷告到一半就听到院子砰一声，但他还是继续祷告。那祷告完以后就到院子去看，那有一袋米隔着篱笆丢进来了，他就在那边流眼泪。他不是为了又有东西可以吃而感谢神，他说让我感动的是，我知道神没有丢弃我，神还在顾念他的仆人，神还是那么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不光我们熟读主的话，而且有一天能够活用主的话，不仅善用就是知道用什么话回答，而且是活用，是带着生命的带着力量的。今天神家需要我们要为了教会的话语只是祷告，让神的话被高举。我再说，空手套举不起神的话，把你自己、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生活放进去，让神的话直接的跟神的话直接有接触，让神的话直接来影响我们。读经的两件重要的事，遇见说话的神，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样的，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神的灵，离不开神的道。让我们一起好好都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好不好？所以你今年读经的计划，如果已经又倒闭旷野的话神能够使枯骨复生所以希望你们都复活起来，好不好那个长上肉、长上皮、筋骨相连，而且让圣灵进来，让我们读经再也不是枯燥的每一天有这么一段的时间以至高者对话，光这句话你不觉得就很兴奋了吗？光这句话你想到都很感动，我算什么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让神说话，让那位说话的神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让那位说话的神我们今天都用降服顺服来回应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